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与你一起研读圣经的《真道分解》节目。今天呢，我们会继续研习《加拉太书》第三章的经文，而我们要看的段落呢，是《加拉太书》三章十五到二十二节。我们今天看《加拉太书》三章十五节到二十二节，在这里，保罗就进一步讲解律法和救恩两者的关系。我们先来看看经文的内容。加拉太书三章十五节到二十二节是这样说的：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所应许的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四百三十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使徒在这里就继续的说明解释什么是福音的真理，要说明救恩是神白白的恩典，是凭着相信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而得到的，完全不在乎人的任何功德。作者之所以这样强调呢，是因为犹太派受不了唯独相信这个原则，他们会坚持人必须加上自己守律法的这些的行为，这样才能够成为蒙神接纳的另一个重要的基础。为了要澄清因信称义的真理，保罗就继续引用旧约，大力陈明神白白的救恩呢，是一直以来的计划。我们要明白保罗的论据，感觉这真理的力量呢，我们就必须掌握保罗思想背后的历史还有神学了。在刚才所念的这段经文当中，保罗带我们回到主前二千年，那是亚伯拉罕的时代，然后呢再到几百年后摩西的时代。他虽然没有提到摩西的名字，但是第十九节中的中保呢，毫无疑问是指着摩西说的，因为律法就是透过他而设立的。那现在呢，我们就来重温一下这一段旧约的故事吧。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的吾尔，应许他要得着无数的子孙，要把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地上的万族要因他的子孙得福。神赐给亚伯拉罕的这些伟大应许，在后来呢，不但向他的儿子以撒重生，也向以撒的儿子雅各重生了。可是雅各为了逃避迦南的饥荒，就下到埃及去，并且呢死在那里，并没有死在应许之地。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也像他们的父亲一样客死异乡。几百年的时间过去了，保罗提到了一段为期四百三十年的时间，他所指的并不是亚伯拉罕跟摩西之间的距离，而是指着 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那段时间。最后呢，在亚伯拉罕几个世纪之后，神终于兴起了摩西，借着他来解救以色列人脱离奴役，并在西乃山将律法颁给以色列人了。那这就是摩西和亚伯拉罕连结起来的一个历史概要了。我们看到，原来神对待亚伯拉罕和对待摩西呢，所根据的原则是有所不同的。神给亚伯拉罕的是应许，而他给摩西的是律法，律法当中以十诫作为了代表。两者的分别到底在哪里呢？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我要，我要，我要，但是神给摩西的律法却是你要，你要，你要。应许传达了属神的宗教，反映了神的计划、神的恩典、神的主动。律法呢，却是引进了人的宗教，包括了人的本分、人的功德、人的责任。那应许所代表的是神的恩典，只需要相信就可以得着。律法呢，就代表着人的努力，需要人的遵从。神与亚伯拉罕的关系是属于应许、恩典、信心的，但神与摩西的关系呢，就属于律法、诫命和行为了。
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诗篇119:9-11。
保罗在加拉太书所要强调的结论就是，基督教是亚伯拉罕所代表的宗教，而不是摩西所代表的宗教。基督教是本乎应许，而不是本乎律法的。基督徒今日所享受的是神在古时已经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这个结论明显的是要回应犹太派信徒的谬误，因此而发出的，以致呢会令人觉得应许和律法呢是完全对立的两回事。保罗他也知道这种解释可能带出的问题，于是呢，他在凸显两种信仰的不同之处之外呢，同时也要显出两者之间的微妙关系。毕竟赐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神与赐律法给摩西的神呢，根本就是同一位神嘛。我们不能够简单的将亚伯拉罕和摩西还有应许和律法这两者呢加以对立起来，接受一个却又拒绝另一个，这样是不成的。倘若两者都是出于神，神为两者所设立的目的呢，就必定都是有意义的。那么这两者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保罗将他讲论应许和律法的题目呢，分为了两部分。第15-18节是从负面去指出律法呢，并没有废掉神的应许，而19-22节呢，就从正面指出律法显明了神的应许，叫律法成为不可或缺的部分。那现在呢，我们先看15-18节这一部分的论说内容了。使徒保罗用了"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这样的一句话了，来开始了有关这一段的讨论。其实更好的翻译呢，应该是让我给你们举一个日常生活的例子。那这是人间关于应许的一个例子，而所用的就是遗嘱的概念，遗留的遗，嘱咐的嘱。保罗举例的重点就是说呢，人所立的遗嘱里面的意愿应许呢是不可以更改的。那古希腊法律当中，人的遗嘱一经确立就不可以反悔，甚至呢不能够增补的。或者呢，保罗的意思就是其他人不能对遗嘱进行更改或者是废除， 若人的遗嘱也有这么大的约束力，那么神的应许就更不在话下，是绝对的，不能更改，不能改变的。保罗所指的到底是什么应许呢？是神要将产业和后裔呢赐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保罗清楚知道，这个应许直接指到神要将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但保罗也知道，这个应许呢并不是这样简单的，神心里最终的意思也不单是这样。事实上呢，神说地上万国都要因亚伯拉罕的子孙而蒙福。那试问，世人是怎样能够透过住在迦南地的犹太人而得福呢？保罗他明白，所应许的地和承受产业的子孙呢，最终的意思乃是属灵的。神的心意并非单单把迦南地赐给犹太人，而是要将救恩这一份属灵的产业赐给在基督里的信徒。保罗又进一步指出，这真理早就已经隐藏在神所用的字眼里，因为子孙后裔都是单数的用词，这后代所指的乃是基督以及因信而在他里面的人。神的应许仿佛是一个的遗嘱，将产业白白赐给未来的后代，这是不容更改的。神的应许今天仍然有效，因为神从来没有撤销这个应许。来到第十七节，保罗接着说，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犹太派呢，他们因行律法称义的倾向是错误的，因为神与亚伯拉罕有约在先，后来的律法也没有废掉先前的应许。明显的，神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这是凭应许而不是凭律法，是白白的送赠，而且呢是永远不会收回的。那这个应许呢就如同了人的遗嘱，是呢具有约束力的，而且呢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神并没有借律法来废掉应许，因此呢人也不能够以律法来取代应许。凡是依靠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而得救的每一个罪人呢，都能够享有永生之福，承受神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这些的赐福呢，是完全跟人的功德善行没有半丁点儿的关系。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第8节。
使徒保罗将他讲论应许和律法的题目就分成了两部分。刚才已经说了，15到19节呢是从消极或者负面去指出律法根本没有废掉神的应许，他用了人间立约或者是人间遗嘱那不可改变来作为一个事例去解释神的应许的确定。而到了19到22节呢，保罗就从正面的积极的来指出律法呢其实也是显明了神的应许，叫律法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现在我们来看19到22节这一段经文，让我们再看看这几节圣经的内容到底如何。加拉太书3章19到22节圣经是这样说的，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 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圣经把众人都捐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使用了问答的一个方式来处理两个问题，借此解释律法和应许的关系，也说明律法的真正功能。那说到这里呢，我们几乎可以听到犹太派信徒他们的咆哮，他们这样说哈，保罗，你实在太过分了，假如人真的单凭信心就可以在基督里承受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那律法还要来做什么？你的神学把亚伯拉罕和基督紧紧的连在一起，却把摩西和律法挤了出去。你的福音没有给律法留有余地，你这个可恶的捣乱者，你的信心呢，简直是亵渎，在各处践踏了律法。那其实犹太派呢，他们误解了保罗的立场，他绝对没有说律法呢是多余的，因为保罗知道律法在神的旨意里面是占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律法的功能不是带来拯救，而是要叫人确认自己需要拯救。魔鬼撒旦要我们借着律法来说明自己是圣洁的，但神的本意呢，却是要以律法来证明我们都不过是罪人。在这里经文的第十九节，保罗说，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他在罗马书的说明呢，对这方面就更加详细了。他说，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哪里没有律法，那里就没有过犯。他又说，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那由此可见，律法的主要工作呢，是介入罪恶，指证过犯，显出罪的真相。罪就是违反神圣洁的律法了。律法的目的呢，在于显明罪的可恶，令人可以知道背叛神的旨意和权柄呢，就是犯罪了。律法的设立是为了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的来到，耶稣基督就是叫人的过犯可以得蒙赦免的那位应许当中的子孙。在十九节的下半节和第二十节呢，这是公认相当难去解释的经文。说到解释的方法呢，也是相当的分歧的。那使徒保罗他说，律法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他呢可能借此来强调律法比不上福音。这个中保呢，毫无疑问是指着摩西的。当神赐下律法的时候呢，神是透过天使和摩西来讲话，也就是说呢，是经过了两位中保。但当神传应许给亚伯拉罕的时候呢，那个过程呢是直接的，应许从神传到亚伯拉罕是第一手的，律法传到百姓呢却是第二手的，是神经由天使还有中保摩西，然后才到百姓。在保罗的心中呢，他完全没有否定律法，只不过他看到应许比律法更完备更重要，因为律法的设立是为了叫人知罪，但只有应许才能够令人脱离罪恶。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生命记八章三节。
我们看到保罗已经处理了第一个问题，他向反对者说明了自己的立场呢，是完全没有否定律法的。 只不过是肯定律法在功能上的本质和它的有限性而已。接着呢，保罗就回应另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就是律法与神的应许是冲突的吗？保罗他指控犹太派信徒说，他们所做的正是使律法去抵触福音，又抵触了神的应许。因为犹太派的信徒他们教导说，遵守律法你就得生命，他们以为这是实际的，也是正确的。但是保罗对此并不认同，犹太派的立场呢是一个假设性的理论。到了21节，保罗说，若曾传一个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神从来没有赐下这样的律法，从理论回到现实，也从来没有人遵守过神的全部的律法。事实上呢，我们罪人啊，是天天都在违反律法的，因此律法根本不能够叫我们称义。那么律法和应许又怎样可以达到一个和谐呢？因为人不能够守全律法，所以人在守律法这一件事情上呢是无能的。也正因为这样，所以呢应许就更加重要，更加可爱，更加的不可或缺了。22节这样说，但圣经把众人都捐在罪里，因为旧约明确的宣告了人的罪是普世性的。例如诗篇14篇3节说，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律法的宗旨不是叫人变好，而是叫人们看清楚自己的罪，而因此呢自惭形秽，心感畏惧，并且伤痛欲绝，以致呢他们知道没有选择了，唯有去寻求恩典，唯有归向基督。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整本圣经的主题呢就是神施恩的主权，也论说神借着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大计。使徒保罗在这里真的使我们大开眼界，他把亚伯拉罕、摩西和耶稣基督给串联起来了。他用短短8节的经文呢，横跨2000年的时光，概览呢整本旧约的一个的大概哈，让我们知道那个重点。他将亚伯拉罕和摩西看作了是两座最高的山，而他把耶稣基督视为高山上的顶峰。保罗显示了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怎样在摩西律法当中得到印证，又如何被耶稣基督所完全的来应验。保罗要指出圣经呢是一体的，完整的，一致的，旧约和新约是彼此贯通的。我们接受过去的历史，但也必须接受历史的终结。将来基督要大有荣耀和权柄的再来，执掌王权，荣登宝座。圣洁崇高的神依然依照他本来的计划而行事。以弗所书1章11节就说，神是那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的旨意所预定的。我们知道神就是神，今天我们中国人、中国基督徒、中国教会也都连上了神他救恩的荣耀计划里。我们不容自己去怀疑这个福音的永恒性，也不要误入歧途，离开了这个唯一的真道的方向。神赐应许给亚伯拉罕之后，又把律法赐给摩西，到底是为什么呢？因为呢，这是神要人知罪的一个方法。律法呢，是首先暴露罪，挑起罪，断定罪。那么律法的目的，正是要揭开道貌岸然的这个假面具，将人里面的真相暴露出来，要证明人是邪恶的、悖逆的、有罪的，全都落在神的审判之下，没有能力去自救。今日 律法仍然应该履行神所托付给他的这个的职责。人如果不是首先在律法之下看见自己的真面目呢，人就永远也不会去欣赏福音的。我们知道，正是漆黑的夜空才可以显出星宿的光彩，所以呢，罪和审判的幽暗同样也叫福音呢，在这个衬托之下更显出它的万丈光芒。如果不是因为律法而来的绝望，我们永远都不会相信耶稣。今天我们看到无数同胞活在罪的捆绑当中，他们深深经历到绝望，却还是找不到生命的释放，或者他们还误以为一些从世界而来的方法可以带来解脱。那当我们看到这些等待拯救的灵魂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就必须传讲和见证福音，让人们呢得到律法所指向的那个最重要的应许，因为呢这个救恩的应许才是罪人唯一的出路。读经生活，天天操练，真道分解，与你共勉。